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嘛。这个从华盛顿 DC 回来了，这个这两天呢，这事儿也突发性比较多，然后呢变化也很大。我说回到家里吧，静下思绪，然后跟大家呢还是聊一聊这一两天发生的事儿。要说呢，咱们就还跟原来一样，还是从这个历史从小故事说起吧。说这个1949年啊，当时是4月份了，开春，毛泽东呢就发布了一个叫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什么呢？就是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国民党反动派。那后来的这个在北京，他当时还没敢进北京，没敢进中南海嘛，在北京外围，在香山双清别墅写了一首七律啊，很有名啊，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那楚霸王心慈手软是吧，共产主义者咱们不学他啊，玩狠的玩阴的。这几个月前呢，那新年献词中啊，这个毛泽东说的更明白，说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谁是恶人呢？鲁列了一个战争罪犯的名单，一个都不放过。对旧的政府政党中的人员，甚至那些公务员要赶尽杀绝。这样的仇恨和杀戮啊，后来这咱们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就在这个战争的掩盖下，在全国就持续进行，一直弄到了1955年才基本平息，整整连续杀了6年。香港不说别的，咱们说熟悉的香港有两个有名的武侠小说家啊，梁羽生武侠之父嘛，还有一个金庸啊，武侠大家，他们的父亲都是这个时期被中共杀害的。梁羽生的父亲可冤了，他抗战的时候他地主嘛，他有钱啊，他支持这个所谓支持革命党吧，在广西还帮助过中共的知识分子。这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梁羽生回老家是把这事儿说了一下，说当地的统战部好像才恍然大悟，说哎呦我冤枉了啊，不是反革命，是老革命啊，杀错了啊。金庸的父亲是什么？是个大地主，共产党干部啊，组织群众批斗。但他父亲呢人缘好，每年都积德行善的，花好多钱资助那孤寡穷人，所以大家都旁边敛着手站着不上台揭发。后来谁开的头呢？找别的村有那么一个游手好闲的痞子，就说金庸的父亲家里藏着一把手枪。手枪哎，这成了什么？成了罪证了吧？叫做图谋杀害干部。这图谋，你没干你图谋，哎，这证据有了啊。于是呢第二个人就上来了，说看见金庸父亲在小酒馆喝茶的时候啊，这看旧报纸。你好嘛，有解放了你还看旧社会的报纸，肯定是反革命嘛，对吧？所以反革命的性质也有了啊，这个图谋杀害革命干部的证据也有了。于是这大伙儿，包括那些受过他恩泽的、接受过他资助的那些孤寡穷人呐、啊、都陆续举手同意死刑，立即执行。这对待自己的同胞，对待另外一个政党下手，为什么要那么狠呢？就是因为什么？这个政权呢，是靠阴谋、靠宣传、靠欺骗获得的，他从来就没有人民的同意与授权，因此他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心里有着最大的不安全感。只有把证人、证词和对手都消灭了，才能够心里踏实。特别是中共的基因里面呢，那巴黎公社开始就延续着什么？延续着仇恨。仇恨传统，仇恨敌人，甚至仇恨自己的同志。有人爱国，怎么爱国？就要去恨啊，用恨去表达，去爱。恨日本，你是爱国；恨韩国，恨台湾，恨香港，恨美国。那么在大洋的这边呢，也打过内战，对不对？咱们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美国内战打的也同样惨烈啊。但是南军投降协议一签了以后，林肯怎么说的？没有敌人，只有同胞。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啊，判了2年牢，实际都坐了几天啊，放了。南方的总司令罗伯特里啊，咱们做过节目，南北战争嘛，他战后啊，还去做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长。他的在华盛顿 DC 的土地在战争时期被没收了，战后呢，还是国会交还了给他们的家族，说林肯这么收你这个土地也不对啊，违反宪法。现在呢，还给你。后来呢，是罗伯特里家人那个后人呢，把这个土地捐出来了，哎，就是现在华盛顿 DC 啊对岸那个阿灵顿国家公墓。为什么不把对方置于死地呢？林肯呢，他战前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这个解放黑奴宣言是战争开始以后他才签的，是用来占领的道德高地。 换句话说，北方并不是一贯就那么道德高尚，而南方的奴隶制呢，也不是说美国宪法一开始明确就要消除的。南方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形势，他要求离开北方，离开联邦，那也是宪法规定各州有各州的自由。也就是说，北方对南方开战呢，也不完全合法。你看，又不太道德，又不太合法，哎，这是北方啊。所以呢，这你说谁赢谁就来书写历史吗？哎，我北方赢了，我把我全改过来，他没有改。啊，我赢了，我就彻底消灭对手吧。林肯也没那么做，他也不敢那么做。为什么？因为这种宽容啊，它是根植在基督教精神当中的。林肯要是开了杀戒，不会得民心，也不会让他自己的内心得到宁静。恨呢，更是无法解决冲突啊。可是今天的美国呀，啊，很沉重啊，似乎是更神似中国的红色政权了。恨让人们丧失了，也远离了基督精神。我说你看，那中共的恨敌人，甚至恨自己的同志。你看那位 AOC 啊，那位这拿出了就是像毛泽东当年的一样的，来了一个川普战犯名单的这位 AOC， 不也是一样要在国会搞文革吗？他也要篡权，要推翻民主党建制派，对佩洛西的同党的同志他也充满了恨呐，他要实施更加左倾暴力的政策。1月6号，美国国会山呢受到了暴力冲击。在这个案件扑朔迷离的发生和进程还没有结论，甚至也没有人再去做什么结论，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脏水都已经泼向了川普总统。这一天国会已经认证了拜登为当选总统，那晚些时候呢，川普也已经谴责了冲击国会的暴力行为，并承诺1月20号的权力交接。但是这似乎还很不让左派们放心。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那个查克·舒默，舒默就说了要立即罢免川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呼吁啊，立即将这个川普免职，或者就干脆下星期就直接就弹劾他。舒默在声明中说呢，说在美国昨天在美国国会大楼发生的针对美国的暴动，就是川普总统煽动的。这样的总统不应该在白宫待一天。还补充说，副总统彭斯应该援引美国宪法25条修正案，把权力从川普那拿到自己这手上来。他表示，如果副总统和川普内阁拒绝这么做，那么他们将再次在国会弹劾总统。虽然这样的事件是否应该发生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中共和林肯的例子，让大家去做判断啊。但是就事论事吧，我们还是要把这件事件呢展开来一下，看看这个弹劾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首先我们要看看这民主党领袖们提出来的说川普煽动国会山的暴动，那有没有依据啊？现在他所有的这些后面的一系列行动都是这个判断，川普煽动对国会山的暴，对不对？那么我本人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网友，在那我见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在 DC， 那么我当时就在活动现场，我和大家都是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我在当天的报道中，我也比较敏感嘛，正好就提出了我的思考。川普演讲的推迟让我有了不安，大家记得我当时的节目吧，对不对？当时川普总统的演讲啊，比预计时间推迟了接近2个小时。原来说是通知下来了嘛，这个白宫也文件出来了嘛，通知出来10:30到11:00之间出来演讲的，后来推迟到了12:45。我一早上到的方尖碑下面的，那才1-2度，那个时候多冷啊！一天没吃东西，就那么等啊等啊，又冷又饿，所以每一分钟推迟我印象都深刻着呢，你知道吧？我就问大家啊，如果川普要大家去冲击国会山，那他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点时间呢？我先煽动一下，哎，然后你们从我总统花园这里，你走到国会山也得走20分钟啊，对不对？加上演讲时间，那其实原定时间反而正好合适。你要说11点开始演讲，我演讲1个多小时，好，大家煽乎起来了，给半个小时大家走到国会山去攻击去，那你就逃不脱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川普推迟出现呢？就是他收到了情报了，有这样的暴力行为的可能。啊，大家相信从总统这个位置来，各方面的情报啊， 他获得是最综合的，这个高度是最高高度的，会有这样的暴力行为的可能，甚至是某种阴谋的安排。那他必须想要把自己跟这样的煽动的这个指责啊，你得给摘开了。但是当时这样的暴力毕竟还没有发生，我自己演讲的时候不能说一会儿可能会发生暴力，他不能这么说，对不对？而且他也答应了民众要出来演讲，也不能不出来演讲，得给大家一个交代，而且要给听众啊，给几十万的这个支持者鼓励啊，现场。于是就出现那样一个奇怪的演讲，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演讲长达一个多小时，然后演讲没有任何人们期盼的能够激动人心的证据没有拿出来，也没有任何人们期盼的下一步的行动，都在等着川普总统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样，也没有等到啊。但是我在现场就说了，很多民众后来是听不下去了，自己着急就离开现场了，因为国会那边是一点钟就开始点票认证了嘛，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安排和演讲内容其实正好说明了什么，是川普小心翼翼的在避免暴力的发生吧。而从逻辑上来说，谁都知道这个节骨眼上川普要煽动闹出暴力行为了，那所有的舆论所有的对手都会进行无情的攻击，而共和党人也就不方便在国会继续支持你了，川普能够不知道吗？那他不是白费劲吗？他既然要煽动大家去直接去国会，他还何必跟彭斯商讨什么什么发表声明，说彭斯拥有如何的权利推翻选举人的结果，他不用谈了，直接造反嘛。川普最要的是什么？就是民意的和平表达，让民意的呐喊，让国会的每一个人听见，最不要的就是暴力，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那么谁最要暴力呢？我们看完了这个川普的演讲的这个时间点，咱们再看另外一个时间点，那就是暴力发生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点根据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现场的议员啊，在他当时就在这个彭斯主持的这个选举人票认证进入到这个第一个有争议州啊，读到亚利桑那的时候，这位议员就觉得呀，说那是一个 momentum， 是什么？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时刻，是有一个是可能出现逆转的时刻。当时共和党籍的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联邦众议员叫戈萨，站起来表示反对计算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票。现场当时什么是嘘声跟掌声交杂，有人反对，有人赞许。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既然有人反对，有人赞许，好，大家证据拿出来吧，对不对？正好是大量证据得以这个提出和展现的时候，当面对真相大量的展现的时候，众多的议员将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福克斯当时采访这位议员就是这样的表述，说 momentum 嘛，就是一个转折点到来的时候，时间点答得准，骚乱突然发生了，这就像选举中那个神奇的暂停一样，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时间点。如果说第一个时间点是川普总统了解到了综合情报，知道这场阴谋的发生而刻意推迟，那么这个时间点又是怎样巧妙的设计的呢？现在大量视频已经曝光了啊，有这四辆啊，这个有安提法组织成员坐的那个车呀，在警察的带领下进入国会山的场地，然后呢又有视频显示呢，警察打开栅栏的放了一些人员进去，是吧？你把前后这两件事一联系起来，既然说栅栏打开了把人放进去，那就是你既然能放进去，为什么要在正面不让人进去，然后栅栏面前还跟这个喷射这个喷雾，甚至是发射这个催泪瓦斯呢，跟群众发生冲突呢，就矛盾了嘛？你要不放人就都别放，是不是？你要放你打开栅栏全放进去，不是？哎，有意识的放了一部分人进去，更有意识的阻挡一部分。更有视频显示是什么？就是有一名警察，哎，注意啊，一名警察慢慢的是做自卫状，往后退往后退，哎，后面哈还一个人在拍摄，一名警察引导人群在迷宫一般的国会山走道里准确的进入内部。你说一个警察引导后面前面面对数十名甚至更多的可能的暴徒啊，那后面还有警察拍摄，我就问美国警察会有这样的训练吗？有这样的预案吗？无论如何不会把警察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步的，除非是安排。而不管怎样啊，就在亚利桑那州的掌声跟嘘声同时响起的时候，程序中断。然而佩洛西第一时间被警察给簇拥出去了，保护起来了啊，于是说暴行开始了。 那么枪击呢，可以说是那无谓的枪击也开始了。大家看到是那位圣地亚哥退休空军啊被枪击的镜头，他后面呢已经站有多名特警站立着，手里拿的是自动步枪，意味着什么？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了。而开枪的警察呢，